分享一下这个关于宣教的一些信息。那我想今天主要讲的是特别是神对中东对回教徒对以色列人的一个心意。那下个礼拜就讲比较 practical， 就是在我们教会里面我们怎么做这些宣教的事工哈。那也是我们过去十年来神给我们的一些经验，也让我们在全世界很多的国家做跨文化的职堂的工作。所以下礼拜我会讲一些我们自己的一些经验。但今天呢，我想我一直很有负担讲这个题目，所以我特别来讲到以色列跟回教世界。我是觉得我们中国教会需要更多的来明白来认识哈这个神的心意，特别在以色列跟回教的事情上。那首先我们要来看，就是在末后的世代我们看见神的手实在是在震动整个世界。有人说公元2005年呢是这个一个充满灾难的一年，对吧？我们看从去年的年初，从有个 tsunami 海啸，南亚的海啸，一直到我们看见去年在美国有这个 Katrina 这个风灾，我们也看见呢有许许多多的一些在像 bird flu 在这个世界，还有恐怖分子各方面。所以其实不只是去年，我们看见自从911之后，我们看见神的手实在在震动全世界。很多时候我们人的眼目会常常喜欢看这些事情的本身。我们常常会谈新闻这件事情发生，那件事情发生我们喜欢谈事情，这些事那些事，我们也喜欢传这些事情。你有没有听过这件事你有没有听过那件事有时候我们只是谈事情的发生。可是我越来越看见今天作为一个基督徒其实我们的眼目要从这个世界上正在发生的事情要更深一层来看见，到底神的手在做什么工作，这才是一个更重要的一件事情。你的眼睛不要只是看见表面上，表面上当然有战争有灾难有 everything 这些事情，可是我们的眼目要更深一层，看见神你的手在做什么。我曾讲很多时候我们喜欢背那些圣经，要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对不对？这些东西都加给你们。很多时候什么叫神的国神的义有时候还是很抽象，对我们什么叫先求神的国神的义很抽象。但如果我教你问两个问题，你就发现这个并不抽象。什么是求神的国？最简单就是问一个问题，什么问题呢？神你的手正在做什么？神的国是什么？神的国就是神的工作。你怎么明白神的国？怎么求神的国？就是寻求这个问题，主你的手正在做什么？主，你的手在全世界在做什么？你的手在我的家在做什么？你的手在我身上做什么？不要只是看见什么事情在发生，你要看见主你到底在我身上在全世界正在做什么工作。那什么是求神的义呢？求神的义是问另外一个问题，那个问题就是主那你要我做什么呢？什么是神的义？神的义就是让我们能够遵行神所吩咐，这就是神的义。换句话说，就是今天当我们明白神在我们身上的心意，我们能够去遵行，这就是求神的义。所以当你问的第一个问题，神你这手在全世界正在做什么？第二个问题，那主，你要我怎么来配合？你要我来做什么？当你懂得为这两个问题的时候，你就真正在寻求神的国，神的义了。Amen。所以非常的清楚，非常的简单，神的国神的义不再是很抽象的。当你懂得问这两个问题的时候，你就能够真的做一个国度观的一个基督徒。的确我们看见在这个世代里面，神的手在做震动的工作，神的手在震动美国，从911开始就在震动美国。我们看见911带给整个美国一个重新的一个反省跟思想。以前美国总觉得自己是独一的大国，依靠自己的经济，依靠自己的财源。可是一夕之间可以一个这么金融大厦的倒塌， 对整个美国的影响是，我告诉你，超过我们所想象的。我们看见神在震动美国这个国家，我们看见神的手不再正在震动美国，神的手也正在震动回教世界。这些日子我们看见伊拉克战争，无论你怎么看伊拉克战争，无论你说它是对是错，但是我告诉你，伊拉克战争的确做了一些事情，是打开了一个福音的门。伊拉克现在是一个对福音起码是一个比较开放的一个地方。你知道，自从伊拉克这个战争之后，现在在伊拉克很多的教会兴起来，我们已经听到许许多多的一些消息，许多教像恢复聚会，现在可以聚会，是公开可以聚会了。所以我们看见的确，无论我们对伊拉克战争我们的看法是怎么样，但是我们看见神的手在做他的工作you know, 人在做人的事情，可是神的手在做他自己的工作。 Amen。 神在打开福音的门，神的手在震动回教世界。因为这件事情，我们看见很多的回教国家也都在看，其实都在看 What's going on。 很多的回教徒，他们过去对他们的真神阿拉是一个全能的真神，但因为伊拉克战争这件事情，很多时候他们对整个信仰的系统开始有一个好像一个动摇，到底他们所信的是真神吗？我们看见过去那种束缚，其实对回教世界最厉害的束缚不是这个信仰的束缚，最厉害的束缚是这 community， 是那个社会的束缚。因为回教是一个社会文化 more than 一个只是一个 religion， 很多时候他们必须被那个社会文化所捆锁。就像我这次去西藏一样，当我去西藏去那个这个喇嘛庙里面去祷告行进的时候，我在当我看见他们那些的生活的情况，我看见他们那种敬拜的情况，我在他们庙里面祷告的时候，我是在感觉到其实我在庙里面并不感觉有什么很强的 evil spirit 在那里。没有，真正束缚他们的不是那个 evil spirit， 真正束缚他们是那个社会的风俗跟文化，那种文化的捆锁是更厉害的捆锁。他们一辈子活在那种环境里面是逃不开的，他们也不知道怎么样逃开，他们也不知道什么出路，也没有人告诉他们有什么出路，所以他们一辈子就是活在那样一种环境里面。在喇嘛教的人他们敬拜的时候，哇，那真的是每三步就是趴在地上，哗往前行，滑向前，整个人趴在地上，然后用嘴来亲吻这个土地，再起来每三步再做一遍。有一个家人，我们在路上看一个家人，他们走了两个月，从他们家里走到这个拉萨。哇，你看那个是一个社会文化的束缚 ，more than anything， 回教也是这样。对，其实很多回教徒来讲，其实是那个社会文化的捆锁 ，more than anything else。所以我们看见其实在这个最近这几年的这个战争，在这几年在冲突当中，许许多回教徒开始对他们这个信仰一个动摇，是不是有个更好的一条道路是他们可以追寻的。所以我们看见其实我们正要看见神的手正在做震动的工作，不但神的手震动美国，不但神的手还震动回教世界，神的手也震动欧洲，神的手震动欧洲。我们看见欧洲这些年来，我们看见在整个无论是这个政治经济，我们看见都是在一个很大的一个扭转当中。他们容许同性恋，容许回教，很多的回教徒进入欧洲。现在在欧洲，我们看见所有的这个欧洲的国家里面，回教是越来越兴旺。你如果到英国去，就发现很多的英国的教堂已经变成回教寺庙，发现越来越多的力量，他们以前在欢迎回教，可是现在发现回教也成为很大的问题。前一阵在法国，你看见那些回教徒在那里暴动，你还记得吗？到处点火，无法来 control。我们就发现欧洲也在被这个过程当中也被震动起来。过去他们是被属灵复兴过的一个地方，可是现在呢，他们是一个属灵荒凉的地方。我们这个我们的以前青少年牧师 Ralph 啊，他这个神在重新呼召他，他是因为是德国人啊，重新呼召他回到德国去。他说回到德国去的时候，那边真的荒凉啊， 那边的教会真是荒凉。以前你看这马丁路德改教就从这个德国开始，可是现在在那里真正重生得救的人数非常有限，非常有限。我们看见神的手这些日子在震动欧洲，我们看见在神在做这一切的工作。其实我们看见到最终那个整个世界冲突的焦点在哪里啊？中东啊， all the time 在中东。我们看见整个世界幕后的焦点最后至终在中东，幕后世代的焦点很可惜不在中国， actually 从来不在中国，虽然我们这么爱中国，可是我要告诉你从来不在中国。幕后世代的焦点也不在印度，虽然印度跟中国现在是最发的两个国家，我今年一月有机会到印度，也真的看见印度是神是要使用的器皿。神在这个幕后的世代要祝福中国跟印度， definitely 是确定神要祝福中国跟印度。但为什么要祝福中国跟印度？目的是要使福音能够传回耶路撒冷， Amen。 所以基督徒我们一定要很清楚明白这件事情。我们现在看到中国强大起来我们非常高兴，对不对？有机会你回到中国，Jason 刚从上海回来，对，哇，那真是上海真的不得了啊，真的是那个建设各方面越来越棒。但是我们看见一方面很高兴，我们这次参加一个会议也说未来十年二十年是中国的这个天下，这我也相信真的是中国的天下。可是你要知道为什么，不是为我们自己，你不要说啊，感谢主很骄傲我们中国人， no， 这一切都是有 purpose 的，是要让福音传回耶路撒冷， Amen。 所以我们看见那个焦点永远是在中东。其实啊，我这次去印度，一月份去印度的时候，我就发现印度人啊，actually 比中国人啊更是很好的一个器皿，把福音传回到耶路撒冷。为什么呢？因为第一个，印度人无论英文很好， OK，非常流利，虽然我们都听不懂。哇，真是非常流利，他们又讲了，真的，所以他们不害怕，不像我们中国人啊，一讲起中英文来啊，哎呀，真的有点还是有点困难哈。所以呢，你看他们很适合就去做这样传福音的工作。第二，我们也看见印度人呢，就是比较 aggressive 一点，真的比中国人 aggressive 一点。中国人有时候还是啊。胆小怕怕，传起福音啊，我们都是很胆小的，你知道？可是印度人不会哦。如果你跟印度人上班，在有公司在印度，你就发现印度人很 aggressive 的哦。他会最争取他的权利的哦。他有什么，他就直接讲的哦。不像我们中国人都是藏在心里的啊。他们不会，他们就直接讲，不会害怕。这个是传福音很好的 character。第三，我也发现了他们的肤色。哎呀，那个肤色真配合到中东去啊，不需要再化妆了，一进去很容易 blend in， 就也看不大出来，你知道，是不是与不是都看不大出来，不像我们中国人一到中东大家都看着中国人，你知道，但他们不会。所以我觉得这个印度这个国家神现在这么祝福他们是有原因的，这些年呢，印度教会也真的蓬勃在发展也是有原因的。所以中国跟印度都是非常重要这两个国家，但是要记住我们是神手中的器皿，我们不要很骄傲说哇我们中国强大的中国壮大的那种。至终神的 purpose 是要把福音传回到耶路撒冷。Amen。 这是非常重要一件事情我们需要明白。那当我们想到中东的时候，这个冲突的焦点 always 在中东的时候，我们就看见其实中东啊很有意思。中东无论如何这三个大宗教啊，基督教、犹太教跟回教，这三个源头都在谁啊？亚伯拉罕啊，这三个宗教的源头都是在同一个人物亚伯拉罕。所以呢，我想我们呢要了解以色列跟回教世界，我们就要花点时间呢，重新啊回到这个旧约时代，回到族长时期啊，我们来思想一下啊，然后我们才能够明白到底啊以色列人跟这个回教徒啊他们的心灵世界是如何。然后我们才能够去传福音给他们，我们才懂得怎么样那个迫切而且有果效的为他们祷告。所以我想我今天这一堂呢，我们就是特别就是要 focus 在为回教徒，为以色列人怎么样能够关心他们，去明白他们。首先我们来看啊，亚伯拉罕的后裔啊，我们先来看第一个神给亚伯拉罕的应许，创世纪十七章，可能我们会翻蛮多圣经的哈。 创世纪第十七章。第一节到第八节，我们看见这是神所给亚伯拉罕一个应许。第一节这里说，亚伯兰年99岁的时候，耶和华向他显现，对他说：“我是全能的神，你当在我面前做完全人，我就与你立约，使你的后裔极其繁多。”亚伯兰伏伏在地，神又对他说：“我与你立约，你要做多国的父，从此以后，你的名不再叫亚伯兰，要叫亚伯拉罕，因为我立你做多国的父，我必使你的后裔极其繁多，国度从你而立，君王从你而出。我要与你并你世世代代的后裔坚立我的约，做永远的约，是要做你和你后裔的神。我要将你现在寄居的地，就迦南全地赐给你，你和你后裔永远为业，我必做他们的神。”我们看见神在与亚伯拉罕立约，这个立约里面神给他有两个很重要的一个应许， OK， 一个是得地，一个是得子孙，两方面是得地的应许，得子孙的应许。我们看见亚伯拉罕的确是一个信心之父，我们看见得地的应许。请问你，亚伯拉罕有生之年有没有看见这件事情啊？没有看见， OK， 所以得地的是从来没有看见过，但是他凭信心就领受。那么得子孙呢，也是一条崎岖的道路，不是那么容易的道路。神应许给他，但是还是非常崎岖一条道路。我们首先来看呢、在整个亚伯拉罕的一生当中，当在以色列人的过程里面呢，这个子孙是非常重要一件事情。我们先回头来看呢，从亚伯拉罕一直都没有孩子的时候，他第一个想到是谁呢？创世纪第十五章第二节。当然第十五章第一节里面，神就再一次对他说，耶和华在异象中有话对亚伯兰说：“亚伯兰，你不要惧怕，我是你的盾牌，必大大赏赐你。”第二节，亚伯兰说：“主耶和华，我既无子，你还赐我什么呢？并且要承受我家业的是谁啊？大马色人以利以谢。”大马色人以利以谢，我们看见对亚伯兰来讲，他第一个所想到，他那时候也没有自己的孩子，他第一个所想到就是在他家的一个仆人，家业的大马色人是以利以谢，他就觉得这就是承受他家业的，承受他家业。但神对他怎么说呢？第四节，耶和华又有话对他说：“这人必不成为你的后嗣，你本身所生的才成为你的后嗣。”所以我们看神在这讲得很清楚， No， 不是那个以利以谢，是要从你而生的，要从你而生的。OK， 他把这句话听进去了，他还把这句话跟萨拉去分享，所以萨拉就在想 OK， 不是这个人，对，一定要从你而生，怎么办呢？16章第一节，亚伯兰的妻子萨莱不给他生儿女，萨莱有个使女叫夏甲，是埃及人。萨莱对亚伯兰说：“耶和华使我不能生育，求你和我的使女同房，或者我可以因他得孩子。”所以这也是说，如果是从他的使女夏甲得孩子，那就是还是从亚伯拉罕而生啊！啊，所以萨莱就这样想了。OK，great， 那就让我的这个妾夏甲来做这个跟这个亚伯拉罕生一个孩子好了。我们看见呢，就这样做了。当然亚伯兰，我告诉你，亚伯兰从头到尾都是糊涂人啊，真的真的糊涂人。你等一下越看见真的糊涂人。亚伯拉罕我们常常讲这么信心的伟人，信心的伟人，你仔细看他啊，我看很多人都妻子恐怕不要这种丈夫。为什么呢？你想想看，他两次哦，两次他欺骗别人，他的太太是他的妹妹。为什么？因为怕死，怕人把他杀掉，你知道，所以呢，就是那还是骗人，你做我妹妹哈。如果是我告诉别人说你是我太太，人家把我杀掉，把你夺去，还是说怕死。所以呢，他就说你骗人，说你是我妹妹，就两次都差点人家把他太太抢去啊，要玷污他太太，还不止一次，两次啊！姐妹们，这种丈夫你要不要啊？不要算了，对不对？所以你看亚伯兰其实是糊里糊涂的，但是亚伯兰是有个好事情，当神吩咐他的时候，他能够凭信心顺从， 这是唯一他做对的一件事情，离开本族富家往前走，虽然走的时候不知道往哪里去，他只做对这件事情，感谢神就对了。只要做对这件事，他就成为信心的伟人了。 Amen。 所以其实说真的，在圣经里面所说的伟人啊，其实很多程度来讲，很多时候来讲，其实并不是很伟大的。你可以看见他很多的缺点，很多的软弱，但是他只做对一件事情，当神吩咐他做的时候，他做了。 Amen。神所要求就是这样， you know? 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这样，我们每个人都很软弱的人，没有一个人是完全的人。你也不要看什么人，哪位大牧师是完全，没有一个是完全的。但是我们看见一个被神所用的人，一定有一个特色，就当神吩咐他的时候，他就去遵行了。哈利路亚！其实神就是用这个器皿而已，在那个时刻，你肯顺服，就成为神的器皿，就成为祝福万国万民的管道。哈利路亚！所以我们看见这个亚伯拉罕是糊涂人，所以他听从他太太的话，就娶了这个妾。我告诉你，祸患就无穷啊！真的，不娶还好，不娶了祸患无穷，就会有个孩子而已。OK， 好了，我们看见第四节开始，十六章，亚伯兰与夏甲同房，夏甲就怀了孕。他见自己有孕，就怎么样？小看他的祖母，然后就开始小看，就轻看他了。所以当然你看见撒来看见居然夏甲这样一个他本来做他的使女，现在居然骑到他头上来，他当然大大发威一下。所以呢，撒来就苦待他啊，撒来就苦待他啊。我们看见在第六节讲啊，当然亚伯兰也对他说，你看亚伯兰真的糊涂啊，就不懂得解决困难，反而你看制造问题。亚伯兰对撒来说，你使女在你手下，你随意待他。哈哈哈哈，他不懂得去化解一下，调节一下，随意待他。哇，你看见这个冲突就在这里产生了哈。所以我们看见呢，所以这个夏甲就逃出去了，逃出去。可逃出去了之后呢，第九节，耶和华使者就对他说，你回到你祖母那里，伏在他手下。又说什么？我必使你的后裔极其繁多，甚至不可生数，并说你如今怀孕要生一个儿子，可以给他起名叫什么？以实玛利。我让你记住这件事情，以实玛利这个名字是谁给他起的？神为他起的。我想很多时候我们啊，很常常忽略了这件事情，其实神还是很祝福阿拉伯人，因为以实玛利的名字不是人取的，是神取的，就像以撒的名字是神取的一样。我们看见以斯玛利的名字也是神取的，虽然中间有这么多人为的错误，可是神仍要祝福他说，我要使你的后裔极其繁多，甚至不可生数。所以为这个缘故，我们要来看重像回教徒传福音的工作，因为神的确也爱这些回教徒，爱很多阿拉伯人。 Amen。 但是我们继续看下去，接下去因为什么呢？耶和华听见你的苦情。其实以实玛利的意思就是什么？神听见。 Wonderful Wonderful 这个名字，以实玛利意思就是神听见，神听见。十二节呢，就形容以实玛利的个性，你一看这个性就会笑了。他为人必像什么？野驴。他的手要攻打人，人的手要攻打他，他必住在众弟兄的东边，就是现在的回教徒。 Right?像野驴，人要攻打他，他要攻打人，哇，你就想哇 ，That's right， 就是像你看很多巴勒斯坦人，就是 exactly 就是这样的一个样子，他的确是这个特征啊，从以实玛利一直传留下一个特征。但是我们看见，的确啊，虽然是如此，我们看见神对这个阿拉伯人还是有他的心意在存在。我们看见夏甲十三节。十六章十三节，夏甲就称他对他说话的耶和华为看顾人的神，因而说，在这里我也看见那看顾我的吗？这是夏甲对神的认识。夏甲对神的认识是，这位神是什么？看顾他的神。他所生的儿子是以实玛利，以实玛利意思是什么？神听见，神听见。所以其实我们看见了整个阿拉伯人的祖先都跟我们所信的神是有密切关系的。在这里很清楚告诉我们，神仍然眷顾他们，神仍然听见他们。 听见他们的呼求，看见他们的苦情，神仍眷顾他们。所以其实神也是很公平的。阿拉伯国家里面充满了石油啊，所以你看见最富有的国家就是阿拉伯的国家。那我们巴不得如果在美国有石油多好，不必再 depend on 他们。我 see 神是很公平，神还是祝福他们，神还是祝福他们。所以我们看见，所以呢，也是因为这个缘故呢，我们看见后来神呢再一次向他显现，在创世纪，我们到创世纪十七章，再进到十七章，神再次向他显现的时候呢，我们看见在十八节，神向他立约的时候，十八节亚伯兰非常 sure， 非常 sure， 他对神说：“但愿怎么样？谁活在你面前？以斯玛利。”这次他不讲以利以谢了，因为这次他有一个什么？有一个从他而生的孩子了。所以说，但愿以斯玛利活在你的面前，活在你面前。他觉得这就是那个子孙了。可神怎么回答呢？十九节，神说：“不然，你妻子撒拉要给你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以撒。我要与他坚立所立的约，做他后裔永远的约。”换句话说，神在这很清楚的是把以撒跟以斯玛利分别出来哦，要分别出来，以撒。是我要坚立与他所立的约，这个是我与你预立的约里面所生出的孩子。以斯玛利呢，是我要赐福给他的，他要成为一个大国，人数要极其的繁多。 OK， 所以接下来也是讲了二十节，至于以斯玛利，我要应允你，要赐福给他，使他昌盛极其繁多，必生十二个族长，使他成为大国。是的，以斯玛利要成为大国，可是以撒是不同的。以撒是我要与你立约，这个约里面所生的孩子是以撒。换句话说，这才是我与你所立的约，不是以斯玛利，而是以撒，而是以撒。所以我们看见，以撒才是神啊所应许给亚伯拉罕的儿子。当我们看见这个应许之子就是以撒，所以接下来我们看见在第二十一章。就看见以撒生下来了，那这个故事我们都知道哈。到了这个第五节的时候，他儿子以撒生的时候，亚伯拉罕年一百岁。第六节，撒拉说：“神使我喜笑，凡听见的必与我一同怎么样喜笑。”其实以撒的意思就是什么？以撒就是使我喜笑，使我喜笑。当然我想你可以想想看，一百岁得真正得一个儿子，你说你会喜笑啊？当然喜笑，哇，真的欢喜快乐。那这个是全家欢喜快乐，这个是我想杀牛杀羊啊，对不对？然后这个亲戚朋友通通来，欢喜快乐 ,wonderful, 大家听见也都跟他一起喜笑，除了一个人之外。谁啊？以斯玛利。以斯玛利，全家都欢喜，只有一个人例外，以斯玛利，因为本来 he is the one， 本来他就是那一位 ，OK， 但忽然间一夜之间，他现在不再是那一个，以前全家的眼光在他的身上。现在忽然间全家的眼光转移了，在谁身上？在以撒身上。 He is the one， 不再是以斯玛利，是以撒。你知道，想想看，你知道以斯玛利在这个时候已经是 teenager 了，14岁了。你算一算的话，大概是14岁，一个 teenager。 本来他是全家的一个焦点，忽然间现在变成整个焦点转移，整个焦点转移。一个 teenager 怎么去 handle 这种事情？你要开始思想，其实你要明白这些，从这时候开始思想。一个 teenager 面对这种情况的转变，所以当然很自然他会来欺负这个小孩子，对不对？欺负了第九节，你看见二十一章第九节。当时撒拉看见埃及人撒迦给亚伯拉罕所生的儿子戏笑，你实际这个以斯玛利就戏笑这个以撒，一定在暗暗欺负他，一个 teenager 一定会做， 因为这个人要取代我，那欺负他。所以撒拉看见很不高兴，撒拉呢就说怎么样呢？第十节就对亚伯拉罕说：“你把这死女和他儿子赶出去，因为这死女的儿子不可以与我的儿子以撒一同承受产业。”我们看见，当然亚伯拉罕又再次遵从了，对不对？又再次遵从了啊！实在说他真的是非常的糊涂。虽然神还是同意他这样做，可是实在是不是很有智慧的人，他实在不懂怎么处理。你看，你把夏甲跟孩子赶出去，他们怎么生活啊？怎么生活啊？你看见第十四节亚伯拉罕怎么做呢？亚伯拉罕清早起来，拿饼和一批皮带水给了夏甲，就把他们打发走了。就一块饼一袋水啊 ！Come on， 就把他们打发走了，真的何等可怜啊！你想想看，如果你是夏甲，你是以斯玛利，两个人一路在旷野走，拿那个饼一袋水，吃完了喝完了，谁就在这里？十五节，皮带的水用尽了。夏甲就把孩子撇在小树底下，自己走开约有一箭之远，相对而坐，说我不忍见孩子死，就相对而坐，放声大哭。如果你真的要明白回教徒的心灵世界，我告诉你，这节圣经就是答案。你真的想到夏甲跟他的孩子以斯玛利真的什么都没有了，没有路可走了，坐在树下相对而坐，放声大哭。你要把这个图画放在你的脑海中，你才懂得怎么样为回教徒祷告，否则你不懂得怎么为回教徒祷告。是被父亲所弃绝，坐在旷野相对而坐，放声大哭。这是以斯玛利的心灵世界，还是 teenager 哦，你要记得哦，一个 teenager， 这是他所经历的，这是他所经历的。但当然我们看见神并没有弃绝他们，虽然亚伯拉罕弃绝了他们，他亲生的父亲弃绝了他们，神却没有弃绝他们。十七节再一次，神什么？听见童子的声音。哈利路亚。以斯玛利意思是什么？神听见。人弃绝了他们，神却没有弃绝他们。十七节，神听见童子的声音，神的使者从天上呼叫夏甲说：“你为何这样？不要害怕，神已经听见童子的声音，起来把童子抱在怀里，必使他的后裔成为大国。”所以呢，神就预备他们，供应水给他们。神一直继续在带领他们。我们看见，你真的要明白以斯玛利的心态的转变。心态的转变啊，一直到最后啊，我们再看这个创世纪25章第9节，亚伯拉罕死了之后，第九节，他两个儿子以撒以斯玛利把他埋葬在麦比拉洞里，这洞在曼利前赫人所辖的儿子以弗伦的田中。再一次，这两个儿子这么多年之后再一次相遇，一同把他父亲埋葬。但是何等的不同，一个是他父亲所爱的儿子，应许中的儿子，一个是被父亲弃绝的儿子。以斯玛利作何感想？所以你要知道，在整个回教当中啊，他们对上帝、对神的称呼啊，从来没有父亲的称呼，他们从来没有用 father 来称呼他们的神，没有。而在我们的信仰里面，我们真是直接称呼 heavenly father， 但是在回教的信仰里面没有这点，他们从来不会称呼他们的神是父亲。回教是一个缺乏爱的宗教。如果你问回教徒，阿拉 always 是全能的真神 Almighty God， 是他们要全然敬拜、全然委身、全然侍奉。可是如果你问他说，请问你的神爱你吗？我告诉你，绝大多数回答不出这个问题，因为他们不知道他们的神是否爱他，他们完全不知道他们神是否爱他，因为在他们的信仰里面是没有这个爱的这样一个观念。 我还记得以前我们教会在啊桑内表聚会的时候，我们对面是个回教学校。那我在911之后呢，我有机会就想慰问一下这个回教学校，就去拜访他们，跟他们的校长谈。那我就稍微谈了一下我们彼此信仰的不同。我就发现在我们整个基督教信仰里面，有一件事情这个校长说是他非常难以明白的。他说，如果说你们的耶稣是真神的话，他怎么可能死在十字架上？他说是不可能的。如果神一定是全能的神，一个全能的神怎么会死在十字架上？可见的他不是全能的真神。也是他很难明白有一位神愿意甘愿牺牲自己的生命，为了要拯救比他软弱的人类。在他脑海里面很难想象，没有这样一个观念。他神认识的神是个全能的真神，不可能会为人死在十字架上。他无法领会有这么一个充满爱的神的存在。所以我们看见啊，他不明白神的爱，不明白这种爱的表现。而这一个根源在哪里呢？这个根源就在于以实玛利是被弃绝的。所以当我们今天为回教徒祷告的时候，我们真的要求神了，能够拆毁这个历代的这个根基啊，能够医治他们心灵的创伤。回教徒是一个被他们心灵的世界里面是一个被弃绝的族群。今天我们需要为他们祷告，用什么祷告？用他们的名字来为他们祷告，神仍然听见。我们在为他们祝福祷告，主啊，你仍然听见。其实今天回教徒在呼求，他们在寻找真神，他们寻找阿拉。就算他们在寻找真神的时候，他们其实我们要求神帮助他听见他们的呼求，求神耶稣基督亲自向他们来显现。你知道，在现在的回教国家里面，有一个电影是非常被神所使用。这个电影就《耶稣传》，我不知道你们多少看过《耶稣传》这部电影。看过，如果你看过《耶稣传》，你会跟我同样的感受。这部电影是太 boring 了， you know? 你如果看过，就是 boring。我之前就很难从头到尾看完一遍，太沉闷了，你知道？哎，可是很奇妙，这个《耶稣传》在回教世界却是被神大大使用。很多的回教徒看完这个电影之后，回家睡觉的时候，他们很多人做见证，耶稣基督在梦里向他们显现。哈利路亚。他们就是这样的接受耶稣做他们个人的救主。所以我们看见今天我们要为他们来祝福祷告，真的祈求一件事情，真的神听见，神要听见他们的苦情，就像他们的祖先以实玛利的名字的意思一样。我们继续看下去，其实不只是如此，再继续看下一代，神应许以实玛利的后裔要成为一个国，创世纪21章啊13节在这里说哈啊，13节，至于使女的儿子，我必使他成为后裔，成为一个国，因为他是你所生的。那么当亚伯拉罕的下一代在兴起的时候，以撒的妻子利百加要生产的时候，我们来看25章，创世纪25章。以撒要生孩子的时候，神向他说一句话，23节，创世纪25章23节，耶和华对他说，两国在你腹内，两族要从你身上出来，这族必强于那族，将来大的要服侍小的。所以我们当然知道利百加生了两个孩子，对，老大叫什么？以扫，老二呢叫雅各。所以我们看见在这里说，将来啊，那个大的要服侍小的。这两国指谁呢？这两族又指谁呢？当然我们知道其中一个是指的以色列人，对不对？其中是指以色列，雅各那边是指，但另外一个国是指谁呢？是指以扫吗？另外一组是指以扫族吗？表面上你以为是如此，其实不是。我们看见创世纪28章，创世纪28章第八第九节，以扫就晓得他父亲以撒看不中迦南的女子，便往以实玛利去，在他二妻之外又娶了马哈拉为妻。所以我们看见以扫就娶了以实玛利的那个女儿为妻啊。我们看见，换句话说，这是两代的一个结合，两代的一个结合啊。我们看见啊， 以实玛利是被弃绝的，以扫从一个角度来讲也是被弃绝的，因为神选择了雅各，好像以扫被弃绝，所以我们看见以扫呢就跟以实玛利连结在一起，好像两代的仇恨连结在一起，连结在一起。所以其实我们看见在这里讲到这一族啊，两族两国，一个是指什么？一个指犹太人，另外 definitely 就指阿拉伯人，因为以扫跟以利实玛利的这个两代的结合是现在整个阿拉伯人的祖先，阿拉伯人祖先是两代的仇恨的连结，两代仇恨的连结，而魔鬼撒旦正是利用这个历代的仇恨兴起了后来的回教，就是这样一个被弃绝的灵啊。我们看见历代的仇恨，魔鬼撒旦正是利用这些工具来兴起后来的回教，所以我们就开始明白这个整个回教徒他们背后的心灵世界，我们就懂得怎么样来为回教徒来祝福祷告。那回教的兴起是怎么样呢？回教的兴起我们看见啊，这是在啊公元第七世纪的时候，一个年轻人叫穆罕默德啊，他在沙乌地阿拉伯这个地方的时候呢，somehow他领受了一个啊，他相信是一个真实的信仰，所以呢他就是想创立一个新的宗教。他当时看见很多腐败的基督教的制度以及腐败的犹太教的制度，他想把它综合起来，他想要 create 一个新的宗教。当时呢他是想要来帮助犹太人，他们想要跟基督教在一起，想让他们大家来跟从他，然后呢大家呢面向耶路撒冷来祷告。可是呢没想到犹太人拒绝了他，结果当犹太人拒绝了他之后，他恼羞成怒， again 又是被弃绝灵，通通是被弃绝的灵，所以他恼羞成怒，他开始命令他所有跟随者要面向麦加来祷告，麦加来祷告。所以我们看见从那个时候开始呢，就是整个回教的一个开始。其实啊，回教的有人说回教的灵是一个敌基督的灵，敌基督的灵，所谓敌基督的灵啊，不但是抵挡，更是取代，取代。所以我们看见他用可兰经取代了圣经，他用麦加取代了耶路撒冷，他用这个清真寺取代了圣殿，多少的 temple 他就是要用圣殿改装改变成为一个回教的寺庙，他用这个所有这些，他更是讲说所有犹太人的先知都要被回教徒所取代，而且穆罕默德要成为最大的先知，最大的先知。所以我们看见整个回教是啊，也是从这种被弃绝的灵而开始，被弃绝的灵而开始。事实上今天我们看见回教徒在全世界啊，已经大概有十亿人口之多，也是非常大庞大的一个族群。我请问你，回教徒最多的人口在哪里啊？出来印尼，我们看见前十名啊，第一名就是印尼，在1.5亿人，第二名就是巴基斯坦，第三名就是孟加拉，也有9000多万，第四名你很难想象，印度有8900万，第五名是土耳其，5200万。这都是你想不到的，你以为可能在伊拉克、伊朗 ，no 都不是。第六名 ，Nigeria 是第六名，第七名才是伊朗，第八名是苏联，第九名呢是埃及，第十名你想不到，中国，回民，这人数还比大概2500万左右。比这个居然比这个伊拉克的还多，所以我们看其实啊，很多时候回教国家的分布是有时候是不是我们所想象，其实在波斯湾是比较少数很极端的，非常的这个极端的一些分，但多半的都是在其他的一个地方，多半其他是比较 mild 是温和派的一些回教徒。 那回教徒基本的信仰啊，他们基本上啊，有六大圣条，他们信的六大圣条。第一个，他们信阿拉，信上帝阿拉，一神教，除了阿拉没有别神，信阿拉。第二，他们也信天使，凡人看不到天使，只有先知能够看得到天使。第三，他们信可兰经。第四，他们相信先知，穆罕默德是最后最大的先知。第五呢，他们信末日是审判的日子。当然呢，当他们形容天堂的福乐的时候，多半是从肉体的享受来讲。事实上，你读回教徒的天堂，就好像男人的天堂一样，所以这是为什么这么多人要自杀炸的这个炸弹，就是保证他在天堂有很多的女人等着你 ，you know？ 这是他们的这个天堂是这样的天堂，所以我们看那是末日的审判日子。最后第六，他们信了，信这个命定啊，命定，人的命运是阿拉所定，是阿拉所定，一种宿命论的观念。所以当然也在他们的信仰里面很厉害的一件事情，就是每一天五次要来敬拜神，早上八点，下午晚上，早上四点、十二点，下午三点、六点，在晚上八点，五次要来这个敬拜神。那一年一次，他们需要到圣地里面朝拜。那以前是一年一次，现在改成终身一次，终身一次，因为一年一次 too much 了，但现在是终身一次。所以我们看见这个是回教世界啊，我们所需要明白，需要认识。那今天我们怎么样能够进入回教世界，我们来做这个做宣教的工作呢？第一个很重要，就是要为回教徒的心灵深处的那种被弃绝的心态来代祷。我们真的要求神帮助我们向他们显明基督的爱，唯有主的爱能够填补人心灵的创伤。你只有明白这个根源啊，你才懂得怎么为他们祷告。求神真的是来垂听他们的呼求，满足他们的需要。第二个，进入回教国家做祷告行径。否则的话，你知道很多时候我们不明白祷告行径的重要，祷告行径非常重要。有时候我们教会派很多短宣队出去，不是短宣，是做祷告行径。You know， 祷告行径有很多的好处啊，比如说很多人说很多人以为短宣你一定要会讲道，不然一定会唱歌，不然一定会做见证 ，whatever， 你知道都要会。但是祷告行径呢，你既不需要会讲道，你不需要会唱歌，也不需要会做见证，只要会什么祷告。请问基督徒会不会祷告？应该会祷告。只要你会祷告就可以去，但是最重要你去那边干什么呢？就是只有你到那个地方去的时候，你才能够明白那些人的需要是什么。否则你想到回教徒，你想到什么在这里？就是那些很疯狂的自杀炸弹的暴徒。可事实上只有你真的去到他们那些地方的时候，你才发现回教徒跟我们中国人很像啊，你知道，真的很好客。我们去过很多次短宣啊，就是祷告行径去祝福这些回教徒。有时候我们到土耳其的时候，哦，告诉你土耳其好，每次他不认识你啊 ，Chinese， 来来喝茶喝茶，你说就是招待我们到他家里，根本陌生不认识就来去喝茶喝茶。哦，中国人真的有很大的好处，你知道？哎，中国人到回教世界，因为也谢谢我们的大中国啦，大中国对回教国家都蛮好的，所以他们也对我们很好，所以我们一个中国人去，哦，他们非常的欢迎我们，非常欢迎我们，没有什么历史的包袱在那里。我还记得我有一次在非洲的时候，我们住进一个旅馆，我跟几个美国的牧师一起，因为要去这个讲一个 mission conference 跟一些牧者，所以我们几个讲完就住在旅馆。刚 check in 的时候，一进去马上他们就有人来说，不可以不可以，你们绝对不能住这里，美国人啊绝对要离开，因为现在这个旅馆是这个利比亚人所拥有的，是回教徒拥有的，你们赶快走赶快走，因为这个非常的危险非常危险。那几个白人牧师啊，匆匆忙忙就赶走这种，然后说：“那你也走，你怎么走？”我不必走，哎呀，我说不必走 ，no problem。看到我们中国人高兴的很欢迎我， 根本不需要，他们白人赶快走，我就留在那个地方了，根本不需要走。那对我们真的中国人啊，真的有很大的好处。我们真的应该常常到回教国家里面去。真的，只有当你站在了土地上的时候，你真的看见他们的需要在哪里。真的，你能够迫切再来为他们祷告。所以我常常跟我们教会弟兄姐妹，什么叫短宣？短宣就是 go and see， 去看就是短宣。你不要以为能够做什么，其实你什么都不能做。你想给你花十天能做什么 ？Tell me， 你想做轰轰烈烈的事情吗？你又不是什么伟大的神医布道家，你想怎么轰？你 Come on， 你能做什么都不能做了，你只能做 Go and see， 为他们祷告，这就是短宣了。然后把负担带回来，让教会弟兄姐妹懂得怎么为他们迫切的祷告。因为这就是短宣最重要的目的。我们其实不能做什么，所以我们去其实就是要表达我们对他那么爱。表达对他们的接纳，所以我们还记得1999年的时候，是十字军东征，是900年的纪念的时候，那我们教会也跟着随那个队伍就去到土耳其，到土耳其我们就叫 reconciliation walk， 就是我们向他们说 sorry， 成为一个基督徒，我们说对你们说 sorry， 我们就写了一张纸条。告诉他们说 ，sorry， 我们十字军东征的时候对回教徒一个迫害，就要迫害。所以你知道很多回，我们就是给他们看，他们非常的感动。我们还上了他们头版新闻，就是都照出来，因为我们只是做。他说，就是从来不会想到基督徒会来说向他们 say sorry， 啊，为这些事情来 say sorry， 他们非常的感动。他讲一定是基督的爱，他再次真的明白什么是基督的爱。所以我们看见怎么样让他们能够让说明白神的爱，就是要透过我们的爱，透过我们的爱，他们才能明白神的爱。第三，所以第一个我们看见为他们祷告，第二个做祷告行径，第三个进入这个一些比较温和的回教国家，要传福音，而且快速直堂。我在看见，就是说，其实，在目前来讲，很多温和的一些回教国家是很有机会，它并没有跟对福音是关闭的，所以他们其实是很有机会，我们能够进去，能够传福音。其实很多的地方，像如果你到中亚的国家去，中亚虽然是回教国家，可是那边人啊，不是很这个严谨的回教国家。你如果到一些很 serious 回教国家啊，你会发现啊。这个一天五次他们一定是 follow 那个 rule， 可是你到中亚不大 follow， 你就知道那些都是很松动，不是很真在 follow 回教。一般在那有很大的有一些 freedom， 你能够传福音。我们在非洲我就很深的感叹，你知道当我在非洲这么多年了，在那里传福音的时候，我们每次经过一个村落的时候，就发现我好像跟回教徒在做抢滩，这个打了个抢滩战一样。你知道回教徒一去，他们比较有钱了，一到一个村落，什么都不做，也不传福音，也不传他的回教。第一件事情，先盖一个 mosque， 先把一个 mosque 盖成很简单一个 mosque， 先盖起来。一盖起来，他就每天五次敲钟，一敲钟，非洲人真的没事干，我告诉你，一想什么事啊都去了，一天五次去到那里，我告诉你那个 control 有多厉害啊！那边跳有人回教真的很厉害啊！你一天五次生活习惯被他打断，你能做什么？你什么都不能做，真的。我们基督教实在太好了，一个礼拜才一次，一个礼拜一次打断你一次啊！他是一天五次啊，他不要做别的，他每天一敲钟就有人来了，很自然，你知道那个整个村落就被他占据去了。所以我们一到一个地方，我们也是要，我们一看一个地方只要一个 mosque 我们就过去，我们到一个地方第一件事我们就传福音，第一件事我们也盖个茅草，所以没钱了，盖个茅草的东西，挂一个十字架，表示我们来过了。所以回教徒一看有十字架他们就过去了，我们就在那个村落我们就开始传福音。我们在非洲像多个地方，我们在已经有500多个据点，我们看就在每一个村落，一个小小村落，我们一进去就第一个先搭个棚子，用草、茅草啊、树枝啊搭一个棚子搭起来，说我们在这里，我们在这里传福音，就好像抢滩战一样，就好像谁去得快，谁先到那里，谁就好像那个村落就是在那里可以传他们的宗教。我就感觉这时间真是太有限，这个收割的时间越来越短促。今天我们真的要起来，中国教会有很多的资源，真的， 我们不要真的害，不要害怕，真的要凭信心。所以这些年我做很多跨文化的事工的时候，我真的知道我们中国人其实是足有足够的资源去做宣教的工作。但是中国人 again 太害怕，太胆小了。我们总觉得这个不是我们的 job, you know?总觉得说我们怎么可以去做跨文化的工作呢？那应该是美国人来做，不是我们的。所以我们拼命往中国大陆挤，人家中国大陆不要你去了，人家中国教会强得很啊！我告诉你，真的，你到中国教会看人家家庭教会，你都是我告诉你，你根本无法向他讲什么道了，人家比你还强。经过这么多苦难，还要听你讲道？哦、oh, ，come on！ 今天我们实在看见神要差遣我们到往世界各地，向万国万民来传福音啊！我们要勇敢的出去，勇敢的出去。特别在这个全世界许许多这样中亚、非洲很多的国家，我们感觉回教越来越厉害在发展的时候，但是却仍然有机会传福音的时候，还是 open 的，不像一些在中东波斯湾国家是关闭的。而在这些这样 open 的国家，我们应该很快的进去，把我们的资源投进去传福音，设立教会。设立教会有个好处，一个萝卜就一个坑嘛，你设立教会就在那里。你知道吗？那就是你就宣告耶稣基督同在就在这里，耶稣基督在这个地方，我们看教会就在这里设立，你就发现人就进来，人就到教。Again, 我告诉你，非洲人真的是很有时间，我告诉你，真的没事干。你只要去，你只要去，站在那里就有人要听你要讲什么，很简单啊。他看你怎么，怎么搞一个中国人是没见过，你知道吗？就来了，就来了，你就传福音，救人信耶稣，快得很啊。真的是这样，你不要害怕，你讲你的这个英文不行，我告诉你，带个翻译去就好了嘛。只要懂得当地的语言，翻译传，哎呀，我告诉你，那个这个庄稼真的已经成熟，只要我们肯去，真的，求神来帮助我们。我们就是非常重要一件事情，在这种有 open 的国家，我们一定要很快速进去做职堂工作。但是对于这些很封闭的国家呢？对很封闭的国家，我们要求神来帮助我们，真的是要用一些策略。必须真的是透过一些企业，透过一些 business 啊，能够进去。你知道我们看见其实在波斯湾很多的国家你看见他们呢是非常困难。你在那里传福音真的是 illegal， 不但 illegal， 而且谁信主都是会被处死。你前阵子不是那个谁在阿富汗有一个回教徒转信了基督教要被处死，美国还想要去救他嘛，对不对？你看在那边你要信个主都会被处死，非常困难，非常困难。所以你要传福音啊，你等于害死他有个叫。但是你要怎么办？你要所以要盯，所以要想清楚我们要怎么做。你要传福音，你要有另外一个策略，能保护他们，帮助他们，让他们信了耶稣还有生活的余地，还有生活的空间。这些东西都是我们需要来思想，都需要来思想。能够让他信了耶稣之后能够继续能够生活下去，也有工作，不会被整个 community cut off。所以我想这个都是一些很重要，当然最重要的时候我们要在那里有些据点的话，其实企业就像现在中国大陆一样。现在中国大陆里面最 hot 的一件事情就是叫企业教会，现在讲。你如果在外面做家庭教会会被逮捕的，三人教会你也不愿意去，所以你就很 struggle。我们的传福音不知道怎么传法。其实现在我们看在中国大陆很多的所谓企业教会，在开始一个企业在企业里面传福音的时候，发现有很大的空间在里面，很多的空间在里面。所以我们要用各样的智慧求神来帮助我们能够来传福音啊，特别像回教徒来传福音。我们看见今天神还是顾念回教徒的。Again, 你要回到以斯玛利的名字，神听见，神听见，神还是顾念阿拉伯人，神顾念阿拉伯人。而今天我们要真的迫切为他们祷告，我们不要只是想到回教徒就觉得好可怕那些 ，No, 神非常爱他们 ，You know, 神听见他，连这个名字都是神所起的。我们要为他们迫切的祷告，要想到明白他们的心灵世界，也真的愿意付这个代价，能够去，能够传福音给他们听。你们，你们什么问题没有？阿拉就是全能的神的意思啊 ，Mighty God。No, 他们并不这样认为。虽然我们觉得是这样，但是in fact, 当我们跟这个回教徒在谈的时候，其实他们觉得他们的阿拉是跟犹太人是完全不一样的。Totally 不同。 他们的阿拉才是真神。事实上他们觉得犹太人这个神是犹太人自己 create 出来的，神没有拣选以撒，神是拣选以斯玛利，是以撒这批人他们自己 create 另外一个神出来。所以他们，我们当然觉得是同一个源头出来，但是他们并不这样认为。我想基本上没有什么不好的关系，因为是同一个信仰在那里，他们也是在那里像麦加那个朝拜也是一样，在新疆很多的回民啊也是数量非常大，那所以我想呢，基本上他们所信仰的这个可兰经都是一样的，都是一样，所以他们的关系也不说很密切，但是也不是很不会很差了。或者伊斯兰教，它只是个翻译的名字而已。Muslim， 好，回教。
那个《可兰经》和圣经的相同的占百分多少？
相同的，
哦哟，
那
我们圣经里面的有没有具体
的？我这不清楚，这个不很难回答，因为我没有真正的很研究《可兰经》。
图书馆有书可以去看。
啊，要要 ，definitely 要。好，那我们休息一下啊。